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还记得这段经文的背景吗？在上文中，耶稣行了一个神迹，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哑巴就说出话。但对于这样显而易见的神迹，就有两种不幸的声音。一种是在十五节毁谤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一种是在十六节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而在接下来的经文中，耶稣就回应他们的污蔑，揭露了赶鬼的真相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是神的国临到了人世间。正如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在今天的正道经文中，则是回应十六节的试探，针对有人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的回应。主耶稣是如何回应的？这段经文要教导我们什么？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哦，天父，感谢你召集我们到你的神台前来敬拜你，来领受你的恩典。主，你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都需要你话语的扶持和供应。我们祈求你的话语就像活水的江河一样，源源不断的供应在我们的中间，使我们的心就被你的话语来得着，被你的话语来引回，被你的话语来洁净。主，就求你施恩，也施恩给孩子的分享，使孩子能够被主使用，能够造就弟兄姐妹。愿孩子能够成为你所使用的管道，愿主带领，愿圣灵就分别我们，洁净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从三个标题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邪恶的世代需要人子的神迹。在经文的一开头怎么说呢？耶稣并不是跟众人说一些客套话，谢谢大家来捧我的场，有这么多人来听我讲道，实在是感到荣幸。不，耶稣不是跟众人和稀泥，耶稣直接戳穿了这个世代邪恶的本质，责备这是个邪恶的世代。因为耶稣刚刚借着圣灵的能力使被鬼附的哑巴说出话来，他们却睁眼说瞎话，故意抵挡耶稣，毁谤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这明明是从天上来的神迹，却还要硬着心试探耶稣再行一个。他们不是出于寻求真理、渴慕真道来求神迹的，他们只不过是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罢了。他们只是求神迹，却不求神本身。耶稣行神迹是为了表明什么？表明他弥赛亚救主的身份，对吧？神迹是为了指向耶稣的身份，就是约翰福音所说，即或不信也当因他所做的事信他。但是他们却只是自我中心的在求神迹，这样的祈求不能造就他们。正如雅各书所说，他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妄求。耶稣责备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因为这位上帝的独生子，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站在他们中间，他们却拒绝承认他尊贵的身份。这里给我们呈现了什么是世上最遥远的距离。它不像世人所说的，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世人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只有主耶稣，因为他是真的爱我们，为这世代成了神迹。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两个世界、两个国度的距离。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不信的人与可信的主的距离，这是邪恶的世代与良善的主的距离。耶稣将神迹行在了众人中间，将自己明明的显在众人中，他们却不信，真是邪恶。主耶稣又通过世代之间的比较来显明他们的邪恶。在31节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南方的女王是谁呢？刚才我们读了我们起印经文，就是列王记上第十章所说的示巴女王。她千里迢迢不辞辛劳地来到耶路撒冷，为的是听所罗门的智慧话。而以色列人呢，他们不必付上那样的代价，就可以在家门口听主耶稣的智慧话。示巴女王只是在听一个人的话，虽然所罗门相当蒙神的赐福，赐他智慧，但他终究也不过是人。而以色列呢，而以色列人呢，却是在听上帝的独生子的话语。他是谁？他是智慧的本体，他是所罗门的主，所罗门的智慧都是来自于他，他比所罗门更大。但是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却自作聪明，不肯听比所罗门更大的基督的话。在先知约拿的世代，约拿奉耶和华神的差遣去尼尼微城亚述帝国的首都宣讲神的话。圣经是怎么描述的？这尼尼微城是极大的城，需要走三日的路程，但约拿只进城走了一日，尼尼微人就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悔改。而耶稣的世代呢，耶稣是走遍了各城各乡，这群人都不悔改。约拿只是神所差遣的先知，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如今圣子耶稣这位神的本体，先知约拿的主，亲自来宣讲悔改的道，却被藐视。他们自以为意，不肯听从比约拿更大的基督。尼尼微人虽然是以残暴闻名的亚述帝国的人，但他们却一听约拿所传的信息，立刻就悔改认罪。我们不要忘了，这里的示巴女王和尼尼微人都是外邦人，而以色列人呢，是神的选民，是神的百姓，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所以当审判的时候，耶稣的世代要面临更大的审判，以色列人要被定更大的罪，因为有一位更大的基督来到他们中间，他们却不听从，却不悔改，他们领受的多，结出的却少。正如路加福音12章48节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我们这个世代呢，比当时以色列人的世代要好吗？我们这世代的罪和对耶稣基督的抵挡，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看看这世代的罪恶，我们看看我们周边的环境，我们看看那可怕的离婚率、婚前同居、淫乱、毒品、凶杀、无亲情、冷漠、贪财、以钱为神、为钱不择手段、满了偶像的崇拜、逼迫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而这些罪恶、这些邪恶都是因为不认识神、不敬畏神、拒绝耶稣基督的福音导致的。离弃神的后果，这是被各样的罪恶充斥、奴役、捆绑。当神的国在地上扩展的时候，就要面临着世界的抵挡，就如当初罪人抵挡主耶稣一样。虽然世界过去2000年了，从耶稣的世道到现在已经2000年过去了，但是世界的本质却没有变，依然是邪恶的世代。所以当我们看到瘟疫大流行的时候，就看到这是邪恶世代的标配。但感恩的是，我们依然看到神的怜悯，因为我们所受的刑罚基于我们罪所当得的。 在这邪恶的时代，我们也贡献了一份恶。我们本当是耶稣基督宝血所分别出来，所雄摆出来的这世界的光，是这世界的守望者。但很多时候我们却不在这个岗位上，我们常常容易玩忽职守，我们需要悔改。我们可能忘记自己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代。以弗所书说，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当我们忘记了这世代的邪恶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警醒，反而容易爱上这花花世界。我们也容易忘记在这世代中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当代基督徒所拥有的属灵资源真的是太丰盛了，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候。圣经我们人人都有吧，但不是每个世代都像我们这样。我们所用的和合本圣经问世也就刚过100年吧，以前拿到整本圣经是多么不容易啊！要在和合本圣经问世之前，我们可能只能是拿到一本路加福音的单行本。但现在拥有圣经已经不再难事，并且我们还有很多的属灵书籍。最近几十年也翻译了不少西方基督徒的属灵著作，并且我们还有互联网，网络上的属灵分享，真的是极其的丰盛。但是在这个属灵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的属灵知识并没有同步的成长，我们的心也没有随着资源的丰富而变得更加的爱慕神、爱慕知识，也没有因着属灵盛宴的丰盛，我们信心的胃口也变得更加的爱慕神。我们总是很自然的拿起手机，却不自然的拿起圣经。我们听得到越来越多，但真正刻在心板上的却很少。所以我们的时代也真是一个邪恶的时代，我们的心里也有很多罪恶的言语。所以当审判的时候，我们是被称为更有福呢，还是更有罪呢？所以经上说，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我们也是多么容易去听人的话，去听人的命令，把人的话当回事，把这世俗政权的话当回事，把我们老板的话当回事。但是那更大的智慧的圣经的话，神的话语，我们常常不挂在心上。我们也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不听耶稣的智慧话。所以南方的女王要起来，也要定我们这世代的罪。所以这世代需要一个神迹，需要一个能够将这个世界脱胎换骨的神迹，需要将这个世界的邪恶、对神的抵挡除去，而使我们拥有一个爱慕真理的心、爱神的心。这世界需要一个神迹，不是需要再看一次红海分开、约旦河的水倒流，也不是需要重现耶稣世代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这样的神迹。如果只定睛在这些事上，这世代的邪恶依然存在。我们需要的是能改变生命、离弃罪恶、带来真正自由的神迹。有时候我们也会像经文中的人说，主啊，给我们从天上显一个神迹吧，好使我们信你。但我们也需要这样的警告，除了约拿的神迹外，再没有神迹给我们看。感谢神，他知道这世代真正的需要。这世代不是需要一个神迹来满足我们的眼睛，而需要主耶稣自己。他自己为这世代成了神迹，为此我们要感恩，因为他没有按照我们人的想要去成就， 而是按照我们切实的需要成就。他的意念果然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果然高过我们的道路。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因为现今世代独一需要的就是看见并接受这位死而复活的基督。所以跟大家分享第二个点，人子死里复活是最大的神迹，也是我们最需要的神迹。这邪恶的世代虽然抵挡神拒绝耶稣，但耶稣在责备这世代的邪恶后，并没有说没有神迹给这世代，而是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外，再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如果我们是耶稣的话，可能早就对这世代的不幸不耐烦了，我们早就离弃这个世代。但感谢神，他还是向我们施恩，用忍耐的心宽容我们的不幸，因为他愿意人人都悔改，不愿一人沉沦。因为耶稣道成肉身，就是为了让他自己成为这世代的神迹，好叫这世代的人因他得救。弟兄姐妹，我们还记得创世纪第五章吗？里面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是什么？就是死了。亚当活了多少岁就死了，赛特活了多少岁就死了，死贯穿在了第五章的全文里面。正如传道书所说，死是众人的结局。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死就做了王，没有一个人能逃脱死的权势，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也许你会想到以诺和以利亚，他们没有见死就直接被神带到了天上，但是请问他们是罪人吗？他们有没有罪？有吧，他们当然是罪人，他们当然也有罪，因为他们也是从亚当出来的，是亚当的后裔。那为什么上帝能把他们带到没有罪的天上呢？很显然，他们的罪也是需要被赦免的，否则上帝把他们带到天上就是不公义的。有哪个君王可以说我是王，所以可以躲避死呢？我是王，所以死不能做我的王呢？在每一个自以为王的人身上都有一个王，就是死。有哪个人说我是好人，所以不该死，死就给他情面不追上他呢？所以我们看见了，所有的人都淹没在了死亡的历史中，在死亡的账簿中人人都有，没有人能幸免，死就做了王，这是这世代的真相。我们会看到这些，当一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他往往可以抛弃一切，在这个时候会看金钱如粪土，甚至会背信弃义，违背良心，卖主卖友，背叛真理，选择苟且。我们也是怕死的人，对吗？你同意吗？当疾病来临时，你害怕吗？借着疾病，我们品尝了死的权势。面临逼迫也是一样，逼迫的本质是什么？逼迫的本质就是这个世界要用死的权势来置你于死地，但是神却翻转了这一切，他要用试验，他用逼迫来试验我们心里有没有胜过死亡的力量，好显明我们生命真实的光景。这个世界会用丢工作来吓唬我们，看我们到究竟是爱工作还是爱神，可能会把我们关起来，可能会把我们拘留15天，或者是判几年，要看我们是体贴肉体，真正的爱神还是爱自己。而这些无非都是外在的权势，肉体的权势，只不过是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权势而已。所以这世代需要一剂良药，就是希望能有一位神医能够开一剂出死入生的药方，能够进入使我们进入永生生命的大门。死亡不能再进来掳掠我们。有没有人有复活救赎的能力，把我们这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彻底的解救出来？ 所以这正是耶稣要给我们的福音。在三十节怎么说？因为他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我们对观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我们知道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这是预表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并且还降在阴间，第三天却从死里复活了。但是我们请问，有谁出生是为了死呢？谁在你去看哪个人生了宝宝以后是会告诉他有一天他会死呢？谁的死可以代替他人的死呢，免于上帝最终的刑罚呢？又是谁主动去死又能主动的活过来呢？还握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呢？如果你知道，请不要吝啬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也想见见他，我也想听听这样的福音。谁愿意为一个邪恶的时代成了神迹呢？假设我们有能力成为神迹，又有谁愿意呢？如果你说我愿意，我愿意舍命来拯救世界，我有这样的爱，但是当你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肯定会后悔，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爱，你承受不了那么大的疼痛和羞辱，你只是自以为意。我有谁呢？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也启示在我们心里，这就是那位基督。唯有基督这位完全的神，又为我们成为了完全的人，他取了卑微人的样式。他不仅是在这地上三十三年之久成为人，而是永久的成为人，甘愿为我们受死，降在阴间，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代替我们承受因我们违背他的律法理当遭受的后果，却又为我们复活升天，在天上父的右边为我们做中保，为我们代求。感谢神，他知道我们和这世代真正的需要，为我们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神迹，带来死而复活的福音。在每周三查经的时候，我们总会分享代祷事项，我归纳了一些。我们求什么呢？我们求病得医治。但我们求病得医治究竟是求什么呢？不就是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大能医治我们吗？我们求主拣选我们未信的家人，我们是求什么呢？我们不就是求他们脱离未来永远的死亡吗？求这死而复活的福音临到我们的亲人吗？我们求自己的生命长进，我们的配偶生命改变，我们的孩子能够听话，不要被电子产品吸引，不要被这世界迷惑，不就是求他们的生命能够与主同死同活吗？不就是求他们能够向罪死向主活吗？不就是求他们与死而复活的主联合吗？所以我们看明了，我们需要一个神迹，就是他自己，就是他所带给我们死而复活的福音。即便你现在是面临债务压力，你欠了一屁股债，但你所需要的神迹绝不是一夜暴富，去彩票店买一张一等奖的彩票，那不是你的救主，你的救主依然是基督，而不是金钱。你现在可能已经年龄很大了，但还没有结婚的对象，你的救赎也不是一个合适的配偶，一个完美的婚姻。如果你的家庭正在遭遇破碎，你们需要的依然是那位能医治人的神。如果你正在身患重病，你的救赎也不是病得医治，你的救赎是神自己。所以我们不要舍本逐末，本末倒置了，我们要感谢赞美他，主耶稣的死里复活，他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也是最后的世界。在新的开始，这新的开始始于那个空坟墓，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凡信他的人 都活在了这个全新的世界。你愿意活在这个全新的世界吗？这个全新的世界没有死亡，没有疾病，没有罪恶的权势。耶稣基督亲自开启了这新世界的起点，而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就在于这个新的起点将在基督再来时完全的实现。我们需要不断的看见这样的盼望，这样一位有复活大能的主，这样的神迹，而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擦练自己属灵的眼睛。这就是我分享第三点，心眼嘹亮是看见神迹的关键。我们的眼睛能看见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眼睛能发光吗？不是，是因为有光进入了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处在一个黑暗之中，你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跟闭上眼睛是一回事。感谢神，基督的光已经照在这个世界，向这个世界显明。耶稣基督没有把它隐藏起来，没有把它这束光放在地印子里或是斗底上，而是放在了灯台上，使进到他面前的人得见亮光。感谢主的怜悯，这光也启示在了我们的心里，叫我们知道唯有主耶稣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们祈求神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照亮你的世界，使你不在黑暗里。这里说眼睛若嘹亮，嘹亮这个词34节，希腊文的含义有纯洁的意思，纯洁的意思，专心凝视着良善，那整个人全身就光明。所以明白了吧，嘹亮就是纯洁，专心的凝视着良善。眼睛若昏花，昏花这个词希腊文的含义有邪恶的意思，注意力集中在邪恶上，整个人就败坏了，他全身就黑暗了。所以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的眼睛若想嘹亮，就要凝视良善。但谁是良善呢？除了一位良善的，再没有良善的，良善之外就是邪恶。只有定睛在良善之主的身上，我们才能眼睛灵亮。有一首诗歌是注目看耶稣，大家都会唱吗？我们的问题就是不能专注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总是三心二意，吊儿郎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所以神借着患难，借着逼迫，要使我们的眼目重新回到他的身上，使我们的眼目重新喜悦他的道路。所以离了这位真光，眼目就昏花，全身在黑暗里。当我们不断的注目看他，这就意味着我们不断的在审查自己，因为我们依然是罪人。当兵的人经常检查他的枪，免得他的枪坏了自己都不知道。当兵的人也经常擦他的枪，免得他的枪不能生锈了，不能打仗。我们在神的军营中当兵，信心就是我们征战的兵器，因为使我们胜过这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无论是患难还是逼迫，主都有一个美意，就是要把我们信心的眼睛擦得亮亮的，能看清主的荣耀，就使我们不定睛在这世界的繁华上，能看见主的美意，就不会被这世界的所谓的美意吸引，能看见主的作为，就能够惊讶主的作为，赞美主的作为，而不是赞美这邪恶世代的作为。叫我们能看清这世代的邪恶，也能看清身边的人是何等的需要福音，看清我们对神对人的亏欠，也能使我们看见自己的罪，并且使我们看见在福音里的出路。耶稣对我们在十字架上亘古不变的爱。所以借着试炼，主要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真实的生命光景究竟是黑暗还是光明， 耶稣这世界的光在我们心里究竟有多少的统治，他的话语是否还做你脚前的灯，照亮你前面的路。你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是被神的话语引导，被圣灵光照吗？还是被世俗的价值观引导？我们需要常常省察，我们需要常常省察，靠着圣灵的帮助常常省察。既然主耶稣已经爱我们，将他的圣灵赐给我们，这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我们就要好好的使用这恩典。但我们实际情况是，我们的亏欠是我们每天犯罪，但不一定每天认罪，每天深刻的与罪联合，却没有很深刻的与主联合，每天深刻的认罪，每天深刻的犯罪，却是敷衍的认罪，尝试大步流星的往前走，却很难停下来好好的省察一番。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个邪恶的时代，省察已经成了奢侈品。因为我们总是怕自己内心虚空，一停下来的时候，总是要用手机里面各样的新闻视频来充满自己的心，很难安安静静到神面前省察自己。我们可以扪心自问，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的与主约会了？我们祈求主圣灵责备我们，求主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隐情，使我们看到自己的亏欠，自己隐而未现的罪，看到神很多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已经落满了灰尘，我们已经好久没有使用那些蒙恩管道。我们经常省察自己，就像家里经常打扫卫生一样，常打扫家里就常干净，不打扫家里就脏兮兮。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教会中谁家是最干净的，安迪兄家是吗？啊，但我知道肯定不是我家。往往心里的圣洁和家里的干净还是有某种隐形的联系的。你愿意家里是干净的还是肮脏呢？你愿意你的内心、你的灵魂是干净还是污秽呢？常打扫、常省察，这是常被基督的宝血遮盖。当我们常常省察的时候，就是在宣告你的信心、你的信仰，相信基督的宝血大有功效，它时常洁净我，能除掉罪恶的污秽不胜丝毫，能断开罪恶一切的锁链。我们既然如今做了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就应该好好的省察自己，在见主面的时候，能够丰丰富富的接满各样圣灵的果子。作为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更应该好好的使用基督的宝血和圣灵的大能省察自己，把我们内心的犄角旮旯打扫干净，让罪恶无处藏身，让魔鬼毫无所有，让基督的光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就可以刚强壮胆，蛮有力量。我们省察需要不断的操练，习练得通达。我们不要一省察就灰心丧胆，我们需要看见主耶稣这唯一的道路，在他自己在他的福音里面所给我们的出路。我们需要时常省察，这样我们的灵性就可以保持鲜活，不断的靠近主。雅各书说，你们若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若我们常靠近这位生命的光，定睛在他的身上，就常在光明中行，与主相交。常常省察，我们的心眼就常被主擦亮，我们就必全然光明，毫无黑暗。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你愿意有这样的生命吗？愿主使我们注目在他的身上，不断照亮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是我们这个世代最需要的神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做了我们的挽回祭，做了这个邪恶败坏世代的神迹。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成了这神迹，成为了我们罪人那唯一的出路和拯救。 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使我们靠着得救。主，我们感谢你将这样的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就在基督里面充满盼望，因为我们一切的困境都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为我们开启的。主，让我们就不断地擦亮我们信心的眼睛，不断地注目在耶稣的身上，使我们不被这世界牵引，反而是被圣灵引导。主，愿你在我们个人各家，在我们教会中做你死而复活的大能，使我们就不断地与主同死，也不断地与主同活，让我们生命就彰显那做基督儿女的光。愿主就施恩怜悯，施恩带领我们，使我们个人各家都被主的圣灵来充满。谢谢主，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施恩给我们，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门。